万庆兰的两条点钢穿，一左一右挡住了徐天红的单刀铁拐。他没想到啊，徐天红这个单刀是实砍，这个铁拐却是虚的。眼瞅着他这个铁拐突然间往上一翻，把他脑袋砸来了。这可把万庆兰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他两只手拿着铁穿都站着呢，再没有手了。这个铁拐翻上来奔脑袋砸来了。万庆兰当时着急，心想，哎呦，我要再长一只手多好，那是三只手那成小偷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没有长三只手的。这个万庆兰一看这铁拐来了，肯定要接，只能用脑袋接了。脑袋要一接，脑袋碰上铁拐，肯定得两半。但是为了求生心急，这个万庆兰下意识的来了个动作，这叫铁板桥。唰，他身子往前一挺，脑袋往后一扬。您还别说，就这一招啊，把他这铁拐还真给躲开了。嗖的一下子，这铁拐带着风就过去了。那边这驼子张进以一敌三，正打得热闹呢。孟建雄就说了，建刚，你快去守住庄门，别再让人进来。这张进的狼牙棒非常的沉重，这狼牙棒舞动起来是带动风声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。安建刚一时缓不出手来。周琦在旁边说，二哥快去呀，这个驼子我来对付。张进一听周琦管他叫驼子，这是他最忌讳的。哎呦，这火当时就上来了。他一边打着一边大吼大叫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敢叫我驼子？你敢说你的曾祖父、你的高祖父、你的老太爷们就没有驼子吗？他们要是驼子的话，你就是驼子的孙女、驼子的后代。他这一边打着，嘴里也不闲着。这个功夫，张进使出了平生的力气，跟他们就拼起来了。周琦和孟建雄两个人合力抵挡，安建刚这个时候奔出大厅。老爷子周中英在旁边说了，大家住手，听老夫说一句话。孟建雄和周琦立即退出了数步，可是徐天红呢也退了一步。徐天红这个人毕竟还比较冷静，他喊了一声，师弟住手。他喊师弟住手，他说的就是张进。可是张进呢此时此刻一点儿也不理会，抢上还打。徐天红正要上前阻止，他哪知道这个万庆兰突然在背后抡动这个铁穿就打过来了。徐天红没有防备，这身子往旁边一缩，这铁穿已经扫上他的肩头，梆的一下子。他当时觉得又痛又怒，一个踉跄，好啊，铁胆庄你们诡计多端。他可不知道这个万庆兰不是铁胆庄里的人，他以为这个万庆兰也是铁胆庄的呢。老爷子叫大伙停手，他以为用这个招谎骗他们。本来他是冷静持重的，但是突遭暗算，愤怒异常，左肩受了伤了，这铁拐也不能使了，只有右手拿着单刀，又跟这个万庆兰狠狠地打起来了。少了这个铁拐的借势啊，单刀稍稍显得轻了点，使起来不得顺手，已经不能再占上风了。佟兆和站得远远的，他指着骆冰，嘴里边叨叨念念的，不知道说什么，说的什么呀，说的占便宜的话，但是呢打得这么乱，大伙也听不清楚。这骆冰手中只剩了一口飞刀了，这一口飞刀他不肯轻易甩出来，挺着这口刀就追过去了。佟兆和仗着腿脚灵便，在这个大厅里边，他绕着这个桌子椅子跟这骆冰来回乱转。骆冰这一追他，他跟着这么一转，他自个儿心里边觉得还挺得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见骆冰长得漂亮啊， 这么个漂亮女人追他，他自个儿都觉得很美。一边被追着，一边嘴里边还在说：“哎，我说你别这么凶，我跟你说吧，你丈夫他早死了，你现在已经守了寡了，你不如乖乖的改嫁吧，就嫁给我吧，嫁给你佟大爷。”他这句话一出口，骆宾关心的是文泰来他的丈夫，一听说他丈夫死了，哎呀，这骆宾真如同是五雷轰顶一样，脑袋立时觉得嗡的一声，眼前一黑，他昏过去了。佟兆和一看他跌倒了，这佟兆和马上就过来了，哎呦我的宝贝儿，你别生气。他刚往前一走，老英雄周忠英在旁边看见了，当时是气往上来，心想这个流氓，他举起金背大砍刀朝着这个骆宾他就奔过去了。他本意呀，是想阻止佟兆和对骆宾无礼，他可哪知道啊，这个举动是误会上又加了误会。只听见门外有一个人大喊：“你敢伤我四嫂，我跟你拼命了！”就见一个人手执双钩，上下两路，一钩奔他的咽喉，一钩奔他的小腹，哎呦，斜视带风，直接奔着周忠英就扑过来了。周忠英一看此人面目英俊，身手矫健，心中现有一股好感，他把金背砍山刀一横，是举刀轻挡，后退了半步。请问尊驾是哪一位？仙童姓名。那个人不说话，俯下身来看骆宾。此时他一看骆宾啊，脸色像白纸一样，气若游丝啊，赶忙的他把这骆宾就扶起来，坐到椅子上，捡起地下的鸳鸯双刀放在了他的身边。这个周忠英呢也没跟着动手，他在观察着这个人的举动。就在这个功夫，忽然又听见外面有人喊声如雷，而且有铁器相撞的声音，叮个烫叮个烫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看这安建刚败进来了，紧跟着就追进一个人来。嚯，这个人又肥又高又壮，好像一吨铁塔一样，手里边拿着钢鞭，这个鞭身甚是粗重啊，瞧这个模样，少说这鞭呐也得有30来斤一柄。安建刚呢不敢以单刀去硬碰，这个鞭是重兵器，单刀是软兵器，碰上那会要吃亏的。这驼子张进就说了：“哎呦，八哥九哥，今儿个不杀光了铁胆庄的人，咱们跟他们就不算完。”这胖子就是红花会排名第八的，号称铁塔，叫杨成协。刚才使双钩的那个面目英俊的人是排行第九的，外号叫九命锦豹子，魏春华。为什么他们都叫这个名字呢？凡是逢到江湖上斗殴打斗对抗官兵的时候，这个魏春华总是不顾性命往上冲，一生所遇到的凶险可以说不计其数啊。哎，但也怪，你别看他遇到了不少的凶险，他连一次重伤也没受过，所以别人就说他有九条命。这两个人是红花会复员的第二波，到在铁胆庄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，一看庄门口火把通明，众庄丁守着兵器如临大敌。魏春华上前就问说：“红花会姓杨的姓魏的前来拜见铁胆庄的周老英雄，请弟兄们往里边辛苦通报。”安建刚一听是红花会的，这里面正打得热闹了，怎么这又来了援军了？可不能再放他们进去了，马上吩咐手下的庄丁放箭。20几名庄丁弯弓搭箭，一排排的箭就射过来了，箭如飞蝗。魏春华和杨成协一看什么话也不说就放箭，当时这二位就急了， 挥动兵刃，拨打凋零。魏春华不顾前面是刀山剑林，他也敢冲敢闯啊！一阵风一样就冲进来了。众庄丁一看，这人好家伙，太厉害了！人家一冲进来，这庄丁们也都软了手脚了，来不及关闭庄门，已经被他直闯进去。杨成喜跟着就进来了，安建刚挥舞着刀在前面拦挡。可是这杨成协身材高大，气度威猛，钢鞭打出来是虎虎生风，安建刚不敢应架，使刀跟这鞭一碰，这就有点手怯。杨成协这钢鞭横扫千军，用力一来，嘡的一声，刀鞭相交。安建刚啊，这虎口真裂，单刀是脱手飞出，嗖一下子刀飞了。这杨成协不愿伤他的性命，等他往后退走了，所以举鞭就打进了二门。他不认识这庄中的道路，黑暗之中听见声音，他是寻声找路。安建刚呢又找了一把刀，翻身又来拦截，这回可是加倍的小心了。但是对打没有几个招面，又被杨成协这钢鞭打上了刀背，啪的一下子，这单刀当时啊就弯了，成了弯弯刀了。安建刚挥舞着曲刀护着自己的身子，一边打着一边往下退，就退到了大厅了。杨成协举鞭是迎头击去，安建刚是急忙缩身，随手他掀起了一张桌子想挡他，这桌子一角当时碰着他那鞭了，啪嚓一下子，这桌子角就给打掉了，木屑四溅。周中英在旁边看着，心里边暗暗的佩服，哎呦，心想怪不得红花会声势浩大呀，他这会里的人物果然都是武艺惊人呐。眼看着安建刚满头大汗，再想跟人家对打，恐怕就要命丧他的鞭下。所以老爷子纵声高喊，哎，红花会的英雄们，听老夫说句话。他为什么要说句话呀？他觉得这里边有了误会了。我对你们红花会并没有仇怨，你容我把这个事说清楚。可是现在已经打乱了套了，已经打热了，没有人听他说话。这个时候魏春华已经把这徐天红替下来了，正跟这万庆蓝猛斗。他跟杨成协一听说周中英叫喊要听他说句话，这个手势稍稍缓下来一点。徐天红在旁边大叫，留神，别上当。徐天红心想，刚才我已经挨了一穿了，哎，你们注意点。话声未毕，这个万庆兰果然举穿向魏春华就扎过去了。他唯恐铁胆庄跟红花会要连成了一气，这就不容他们有说和的机会。这个万庆兰这小子坏啊，他跟这个佟兆和两个人都有这种感觉，他知道现在红花会的人来了，辨不清他们俩是哪波的，所以他们两个呢给他们搅和的有点乱，哎，我们趁着这个乱咱就来回的打吧，我们想从中想得点渔翁之利。魏春华一听徐天红这么一叫一喊，已经有了防备了，一看敌人的兵器攻到了，他竟然是悍然不退，反手出钩，以攻对攻。万庆兰一看他不顾性命这么干，当时就吓了一跳，忙把这个铁穿回来就招架。他可不知道这位是九命的紧豹子，九条命都没死，所以这个人是玩命来的。徐天红这个时候手指着老爷子大骂，哎，江湖上说你是铁胆周，是大仁大义的好朋友，哎呀，我以为真是那么回事了，现在我一看全不对呀，你这个老家伙是阴险毒辣，你暗施诡计，这算什么英雄好汉。周中英明明的知道他们是误会了，但是此时此刻他一说这个话，这老头也有点上火， 也有点怒气攻身。老头就说了，你们红花会也算是欺人太甚了啊！说着话把这长袍一撩，往袋子上一掖，建刚你退下，让我来逗逗这些成了名的英雄豪杰。安建刚往后退了几步，周忠英上前说，几位朋友尊姓大名？杨成协一看他胸前白须飘动，暗想这个老头恐怕不是一般人可能比的，当时他抱拳说了一声，在下铁塔杨成协。这个时候骆宾在旁边已经醒过来了，骆宾刚才听人说的就是听那佟兆和说文泰来死了，所以他醒过来之后这个事还在记着呢。听他这一报名字，骆宾在旁边就说了，八哥你还客气什么呀，这个老匹夫他把四哥给害死了。这句话一出口，徐杨魏张这四个人全都是又惊又悲呀。魏春华这个时候撇下了万青兰，翻过身来就扑到了周忠英的面前，双钩如风直扑到他的怀里来了。这周忠英手中把大刀挺立，把他这个双钩给反弹出去了。这刀一碰到钩上，这钩崩回去了。你要知道这个金背砍山刀可是重兵器呀，那钩毕竟是短兵器，这一碰魏春华就觉得自个儿心里边这个气都有点短哟。魏春华心里想，这个老家伙看来是有点内功，出手很厉害啊。但是这魏春华是有了名的不怕死了，一点不退缩，又攻上去了。那边这驼子张进双战孟建雄和周琦，早已经打的是难解难分了。安建刚啊在旁边呼呼的喘气，干什么？累坏了，举着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挺刀上前助战。杨成协挥舞着钢鞭抵住了万庆兰。徐天红一看这厅里边恶斗情况，这驼子张进一个人占三个，虽然感到吃力，但是并没有见败。那边呢魏春华却有点招架不住了，老头周忠英这口大刀有好几次应该说魏春华就不行了，但是周忠英刀下留情。因为周忠英想到毕竟跟这些人并没有夙愿仇恨，但是对方呢毫不退缩。老头就想啊，你这个年轻人可真有点不识好歹啊，我对你手下留着情的你感觉不到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大刀摆个叮当当当当当当，把他这个左手钩震的差点给崩出去了。徐天红一看周忠英是刀法精奇，功力深湛，数招之后魏春华已经不能敌住他了，忙挺单刀过去助战，俩人打一个，俩人打一个还觉得有点吃力。那毕竟这个周忠英是有名的铁胆庄主铁胆周啊，要是没有两下子能得到这样的外号嘛。周忠英年纪虽老了，但是金背砍山刀使出来是白光闪闪，一招紧似一招，是一刀快似一刀，越战越勇。徐天红一看不能取胜，马上喊了一声，五哥六哥你们来了，好，快放火烧他的铁胆庄。说五哥六哥，这五哥六哥来了吗？其实没来，他这叫虚张声势。红花会排行第五和第六的就是那常鹤志常伯志，就那俩吊客，白无常黑无常，这哥两个其实没来。他们来了没有呢，是奉他们总舵主的命来了，并没有到这儿来，他们到三道沟啊去查探京城里边来的那些公差的行踪去了。可是他在这虚张声势这么一喊，铁胆庄里边的人果然大伙都为之一惊啊。周忠英 无意中一听说要放火烧庄子，可能还有人来，老头这么一分神，差点中了魏春华一钩。老爷子当时撤步翻身，把这个大刀一举，来了个三娘开泰，连环三招，唰唰唰唰唰，把徐魏两个人逼退了数步，纵身奔到厅口。他要出去啊，拦截放火的人，可哪知道这个魏春华如影随形，紧跟在后。人没到呢，这钩先到了，你看钩，你看钩，照他后背接连着就砍。周忠英大刀一转身，听烫就磕挡他的双钩，进手横砍，右足贴地一个钩扫，刷的一下子，这么一扫他的功夫，他可没想到这刀里边感觉还加了一掌，没有说耍大刀里边带掌的，这老头横着那么一扫的，这个刀从他头上一抹，他一低头，老头这个掌就在这个刀的下头偷着掏出来了，手从刀杆下边这么一推出来，呜的一下子，这一掌就正给打到魏春华的身上。这一掌打上，给魏春华打得倒退了三步啊，噔噔噔一喷，还没站定呢，又补上了第四步。这个时候魏春华心想，这个老家伙他可真厉害，使大刀里边还带掌的啊，他把双钩一摆又上来了。周忠英一看气坏了，周忠英当时一边打着一边嘴里边说啊，我说你这小子，我跟你又没有杀父之仇啊，又没有夺妻之恨，你为什么苦苦的相逼？我已经掌下留情了，你也该懂得好歹。魏春华就说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杀我文四哥，我仇深似海，我打不过你，但是我是打不死的九命锦豹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没个死。口中说着话，这手上可是丝毫不留情。周忠英一看这个人整个一个粘缠，老头心想，你叫缠不完，我就跟你赔到底。